感谢神啊，今天虽然只看了一节经文，但是我们要看五章呢，哈哈哈哈。所以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一个来向母亲献上感恩的日子，我们更加的要向你献上赞美和敬拜，因为你是所有生命的主宰。主啊，我们愿意今天来向我们的神，我们的主，那坐在宝座上的君王献上我们全部的生命，献上我们身心灵的尊崇。主啊，愿你在我们的中间来得到荣耀，也愿你将命定赐给我们的福倾倒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我们就成为美好，我们就成为蒙福。主啊，愿你的话语自由的运行，来触摸我们的灵，触摸我们的魂，也触摸我们的身体。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这个有多少人读过路德记啊？举下手好不好？哇，很好啊。这个英文里面叫什么呀？叫 Ruth 啊，很多的姊妹都是用这个名字来作为他们的英文名字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主题的经文是在路德记四章十七节啊，这个很简短的一节经文，刚才没有读了哈。这个拿俄米得儿子了，起名给他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一个母亲呢，可能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因为路德记嘛，他的主人公是谁啊？是路德啊。但是除了路德以外，在这一个书卷的当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母亲，就是拿俄米啊，或者说如果没有拿俄米就没有路德啊。那么今天我们想到母亲节的母亲的时候啊，或者是父亲节的父亲的时候，我们首先都会希望看到一个榜样啊。那么神在圣经的当中，在我们的周围的当中，为什么放下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疲乏的时候，当我们失去力量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榜样啊。这个我非常感谢神，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学得非常的厉害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竖起一个榜样来雷锋啊，全国人民就跟着学了啊。那么神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一个跟随的一个对象，看到一个模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里面哪些的地方需要来调整。那么大家都知道拿俄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甜啊，是甜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她就把名字改到拿俄米了啊，因为她希望什么？成为一个甜美的一个人。那么虽然我们刚才是看的一节经文啊，但是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没有读过路德记，所以我们有一些地方需要简单的来了解一下。那么我给大家读一些的经文，然后我们来一同思想神今天借着拿俄米让我们所能够来学习的一些的功课。那么因为经文稍微多一点哈，我可能读的速度快一点哈，如果这个不行的话找旁边的来做翻译啊。第一章第一节就介绍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哈，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我们知道士师是什么，就是审判官啊，是神在以色列所立的领袖，因为在那时候还没有君王呢啊。那么当士师在以色列来进行治理的时候啊，他没有具体的讲到哪一个士师。那么在那时候以色列地遭遇饥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从犹大的伯利恒往摩押乡间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妻子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乡间就住在那里啊。所以告诉我们，在以色列地遇到饥荒的时候，有一家人来逃荒啊，他们去到了摩押地。那他们从哪里出来的呢？从犹大伯利恒啊。犹大伯利恒是哪里啊？哎，耶稣出生的地方。耶稣当年也是怎么样离开了伯利恒去哪里了？去了埃及了啊，也是到了一个外邦的一个地方。 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那么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神明令以色列人不得与外邦的民族通婚啊，但是他们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联想到后面的一句话，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妇人拿俄米，两个孩子没有了，丈夫也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哇，这是一个咒诅哈，这个饥荒的时候你没有信靠神去摩押地了，而且你不仅是住在那里，还娶了那里的外邦女子为妻，你看神的审判咒诅临到你的身上了哈。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下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当我们好好的来读路德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理解很狭隘了。那么，当拿俄米的先生、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以后，拿俄米就与两个儿媳妇起身要从摩押乡间归回，因为他在摩押乡间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带同两个儿媳起行离开所在的地方，上路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媳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以恩慈待你们，愿你们以恩慈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寻得安息。”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民那里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府中还有儿子可以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我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为他们守身不嫁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比你们更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媳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紧紧随着婆婆。拿俄米说：“看呐，你嫂子已经回她本民和她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离开你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民就是我的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对他说什么了。那么这一段的圣经呢，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刚才我们讲到了拿俄米和他的先生两个儿子逃荒去了摩押地，在那里他的两儿子娶妻。成立了家庭，但是没多久，拿俄米的先生和两个儿子都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拿俄米听到了神祝福了以色列地，所以他定义要回到以色列地去。所以我们在后面刚才又读到了拿俄米对他的两个儿媳妇所说的话语，他说：“愿耶和华怎么样来祝福你们啊，以恩慈待你们。”使你们能够成立新的家庭，寻得安息。所以，我们好好的来思想这样的一些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拿俄米是一个爱神的一个姊妹，她是一个爱神的家、爱神的选民的一位母亲。所以，我们要回到士师的那一个时代。我们还记得，如果我们看士师记。在开始和后面有一个总结，那时候的以色列的光景是什么呀？当士师执政的时候，什么？个人偏行己路，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走。所以很有可能拿俄米的全家离开以色列地，不单单是因为饥荒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那里的信仰的混乱，因为那里已经充满了罪恶，充满了黑暗。所以，我们不能够简简单单的，因为他们全家离开以色列去了摩押地，我们就下一个结论说他们是不敬虔的，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也是，我们会经历很多很多，我们很难像神一样来下一个结论。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要审判别人，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人的外表，但是不能够看到人的内心。我们能够看到人的过去和现在，我们不能够看到人的将来。所以神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而通过拿俄米简单的跟他的儿媳妇说的几句话，我们知道在他的心中一直是敬畏耶和华的。甚至当他要离开这个土地摩押地，要回到以色列，他呢也是来提到耶和华的名字。他说，不管你们去哪里，我愿耶和华仍然祝福你们，而且虽然你们是摩押的人，我仍然愿耶和华怎么样赐给你们安息，我仍然愿你们得到神的慈爱恩典和怜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拿俄米的信心和他的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他不是去了教会他才说愿神祝福你的，他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当中，他都想到了神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来信靠他。所以虽然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我可以想象拿俄米即使他生活在一个外邦的民族的中间，虽然那个民族在拜其他的假神，但是他的心中仍然是纪念耶和华的，他的心仍然是盼望有一天能够回到以色列的，他的心仍然深深地牵挂在他自己的民族的身上。所以拿俄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母亲，他不仅自己是那样的来爱神，而且呢，因为着他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充满了慈爱恩典和怜悯的神，所以呢，他也是一个宽容愿意替别人的益处来着想的母亲。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这我们当中很多已经做了母亲的，有正在做母亲的，有要做母亲的啊。你想想有一天你的先生去世了，你的两个儿子也去世了，只剩下两个儿媳妇，你会怎么做？你是愿意让两儿媳妇离开你呢，还是让他们紧紧地跟着你？我相信任何的一个人，如果从我们自己的利益来想，我们都愿意两个儿媳妇来怎么样养我们的老送我们的终。所以拿俄米讲得很清楚，如果今天我马上再找一个人结婚，我还能生多大的孩子啊？我还能指望他能够给我养老送终吗？但是拿俄米非常的不一样，他劝这两个儿媳妇怎么样重新的改嫁。他说，我已经是一个，用我们大陆话是一个孤老婆子了，你们跟着我还有什么指望呢？但是我盼望你们能够幸福，我希望你们这么样子年轻仍然能够成立一个新的家庭，而且这个家庭呢是能够蒙耶和华祝福的家庭，能够得到安息的家庭。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婆媳的关系是非常难处的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母亲，这样的一个婆婆，她对她的两个儿媳妇所有的心意都是祝福的，她是真实的来站在她的儿媳妇的角度为他们的需要来着想的。那么神告诉我们一句话，叫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他是甘愿舍己的心，是一个在爱的里面怎么样是顾念更多人需要的一个心。拿俄米因为着他是属于神的，所以在人际关系的当中他就表明出了从神而来的那样的一个宽容，那样的一个牺牲。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牺牲是很正常的，但是这是一个婆婆对儿媳妇，而且她的两个儿子都已经不在了。那么今天我们当中有做母亲的了，有做婆婆的了，我们怎么样子对我们的下一代的？我们是真的站在他们的角度替他们着想，还是愿意让他们来按照我的意思来生活？今天在我们人类的教育的系统的当中， 有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将我们的梦想，将我们的心意放在下一代的身上。很多时候美其名曰我们是为了你的将来着想，但是其实里面都有一个自私的心，而不是像拿俄米一样愿意为了别人的益处牺牲自己。真的，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母亲，一个婆婆。她在，你想想，一个老妈妈要独自的踏上归乡的旅程，她说：“儿媳妇，你们不要跟我走，你们留在你们本族本家。”那个意思，她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一个人，我们可以想象这画面，面对着夕阳，一个人孤独着拄着拐杖，要回到以色列地区。但是他说：“我愿意祝福你们，我愿意让你们从耶和华那里蒙恩。”所以拿俄米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宽容的性情，愿意舍己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嘴上很容易说一些祝福和舍己的话语，但是真正的面对生活实际的抉择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像拿俄米一样，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的当中，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宽容，更多的理解，更多的站在别人的角度来为他们着想，我们很多的矛盾都不会产生了，我们都会充满了爱，充满了和睦，充满了尊重。因为这拿俄米这样的一个态度，他的两个儿媳妇怎么样？充满了感恩。我相信拿俄米不是在这个时候才说出这样的一个好像有一个水准的话语，我相信他平时的生活的当中都是这样子来对待周围的亲人的。所以当拿俄米说这话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媳妇怎么样？没有人愿意离开他。虽然最后只有路德来跟着拿俄米回来了，但是我们通过他们的感情的流露，我们知道这个母亲是非常的成功的，她在神和人的面前也都是蒙恩的。那么当路德听到了拿俄米劝勉他重新再嫁的话语的时候，他就跟另外一个拿俄米的儿媳妇所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俄尔巴虽然也是难过，但是呢，他选择了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但是路德却是不一样，路德讲的话什么？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你的民就是我的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站在一个宽容，一个替别人益处着想的一个立场的时候，虽然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个牺牲的准备，但是当然我们希望有一些的回报，神会给我们一些的祝福恩典。但是我们要看到，确实当人面对自己的选择的时候，有人会选择来回应，有人会选择什么？来离开。所以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神的面前能够怎么样蒙到奖赏，我们里面有平安。俄尔巴愿意离开，本来我们也愿意祝福他，那么路德愿意跟着我们走，那这是说明神的恩典要来赐给我们一个扶持的一个人。于是第十九节，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因他们惊动，妇女们说：“这不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族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华使我受苦，全族者以祸患待我。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媳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乡间回来，他们到了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当拿俄米带着他的儿媳妇路德回到了他的本族本乡伯利恒的时候，人们看到了非常的稀奇。为什么？出去的时候是一家四口，回来的时候只有一个婆婆带着一个 儿媳妇。所以他们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了，那拿俄米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是苦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全族者使我受了大苦，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使我受苦，全族者以祸患待我。那么拿俄米讲这句话是不是在埋怨神，说为什么我以前那么样的丰盛，今天我这么样的缺乏，以前全家平安幸福，今天孤苦无依，只有一个外邦的媳妇跟我回来了。拿俄米是不是在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不一定的。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拿俄米是一个怎么样爱神的一个人，他虽然在摩押地那里没有以色列的聚会啊，也很少他的本族本民，但是他仍然在生活的当中处处的流露出神的馨香之气。所以他不可能是一个向神发怨言的一个人，一个愿意为着爱而舍己牺牲的人不大会发得出怨言的。所以他说的这句话是什么呢？在表明拿俄米是一个认识神的主权的母亲。我们教会现在在上一个主学的课程叫做认识上帝，其中有一个就讲到了认识上帝的什么啊主权啊。今天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个二分法的问题，什么二分法呢？就是我们的祝福蒙恩呢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受到的祸患和咒诅从哪里来的？从魔鬼来的啊，生病了啊，魔鬼攻击我了，倒霉了，魔鬼攻击我了啊，那也不能说不对。但是拿俄米在这里看的不一样，他看到了在我们人生的当中，不管是顺境或逆境啊，不管是平安还是患难，怎么样都是从耶和华而来的。这不是拿俄米说的，耶和华亲口讲得很清楚，使人眼明的是谁，使人眼瞎的是谁，使人能够听见的是谁，岂不是我耶和华吗？使人富足的是耶和华，使人贫穷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掌管万有。虽然有的时候仇敌会在中间有一些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即使是那一个堕落的路西弗怎么样，他只不过是一个被造的天使而已啊，他要恐惧战惊的站立在耶和华的面前的。所以我们就思想到了比如说约伯记啊，约伯受了很多的苦难，所以人们很容易的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你犯了罪了，给魔鬼留了破口了，仇敌来攻击你了啊！当然了，我们不能说约伯是义人，他肯定是个罪人，因为这世上没有义人，但是他受的患难不是因为他的罪所引起的，而是因为神要来试炼他，要炼净他，如同炼净金子和银子一样。所以直接的攻击是魔鬼的攻击，但是仍然是在神的主权以下的。所以约伯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他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啊，他就自动忽略掉魔鬼了。因为我们知道若没有神的旨意，仇敌是不能够来影响我们的啊。当我们遇到患难，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仍然怎么样坐在宝座上啊，他仍然能够行一切的神迹奇事。所以拿俄米在这一切的经历的当中，他知道耶和华仍然在掌权，他说不管是我的丰满还是我的缺乏，都是耶和华的旨意，都是耶和华的旨意。我们要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天父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认识。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灰心了，我们就不会失望了，因为我们知道凡神所做的都是美好的，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拿俄米的老公活得好好的，他两个儿子活得好好的啊，这一切都这个平安顺利，他还会想到回到以色列吗？那不一定的，如果没有回到以色列，就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我们想是不是这样子，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点，一个片段，但是神看到是整幅的图画。 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心灵的当中，我们要向神的一个全然的一个委身，我们真的能够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不是说我们相信我们的领受是从神来的，让神按照我们的思想来做，而是我们要完全的交托啊！不管是左是右怎么样，必定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们要行走在其间。那么上星期啊，这个我们分享到了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中马田医生吧，啊，可能有人听说过哈，这个写了很多解经的书籍啊。那么他是近代一个神使用的一个仆人哈。那么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讲了什么句话呢？他说今天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罪啊，最大的一个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告诉神他不能做什么啊。他说什么？他说今天我们很容易告诉神他不能做什么啊。这星期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也讲到了哈，我们真的相信不管这个人现在和过去是怎么样子，神能够改变他吗？这个人停止聚会很长时间了，神仍然能让他回转吗？我们真的相信吗？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上帝的圣灵的工作，能够改变所有的一切吗？很可惜，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正心里相信的不是这样一位全能的上帝。所以在以前有一些婚姻辅导的时候，非常可惜，哪怕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你都会听到一句话，这个人不会变了，没办法了啊，可能他以后就这样一直一条道走到黑了，可能就一直走到地狱去了。那么上帝在哪里呢？那一位创造万有，说有就有，说立就立的上帝在哪里呢？那就看不见了。所以拿俄米让我们再次思想到，我们生命是有一个掌管者的，那就是耶和华上帝。今天将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他的手中的。所以拿俄米说，我过去一切都是神在带领我，在指引我。那么后面有一些很多叙述性的故事，我们就不一一的读了。我们跳到第二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当拿俄米和路德回来的时候，他们是两手空空的啊，我们都知道在那时候的以色列跟我们中国很相似，这个男生啊或者男人是一家的劳动力，是一家的顶梁支柱啊，一个家庭的生活都是要依靠男人的。但是这个家庭已经没有男人了啊，这个拿俄米已经老了，那么所能依靠的呢只能是路德了。那么在这个生活的需要的当中，那么路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媳妇，但是今天我们不讲的啊，她愿意来亲手劳力来奉养她的婆婆。那么二章十九节，拿俄米就对路德说了，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拿顾恤你的蒙福。路德就告诉婆婆她在谁那里做工，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对儿媳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以慈爱待活人和死人。拿俄米又说，那人与我们相近，是我们的亲人。摩押女子路德说，她也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儿媳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她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紧随波阿斯的使女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通过这简单的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到拿俄米的什么样的一个性情啊，她是一个蛮有感恩的心的一个母亲。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的文化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啊，它特殊在哪里呢？它特殊在人际关系上的那一种的尊重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理解为面子哈啊，但是它那一个社会的一个人际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常常的换来换去的，比如说路德今天在这个人家里拾取麦穗得到帮助了，明天去另外一个人家里拾取麦穗，这是一种羞辱啊，这是一种羞辱。所以拿俄米说，既然神带领你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怎么样，你就要专心的在那里，不要离开了啊，好能够持续的在这个人家中蒙福，而且呢也愿耶和华赐福给波阿斯和他的全家。 我们中国古人其实很多的思想都是蛮符合圣经的真理的，比如说滴水之恩怎么样当涌泉相报啊。当然在今天我们的社会状态当中很少看到这些传统的文化的美德了，但是拿俄米他告诉他的媳妇说，你蒙了恩了，你就要有一个感恩的心，你不能够夺了波阿斯的面子啊，你要继续在那里来接受他们的扶持，接受他们的祝福，而且也借着你的蒙恩使耶和华更多的赐恩给波阿斯一家。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或者对我们中国的现在的一个文化来讲哈，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帮助人，但是被别人帮助有的时候很难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好像被施舍了，好像我很软弱了，好像这个没有地位了，没有能力了，要别人来帮助我了。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接受恩典的时候，是给神一个祝福那一个施恩的人的一个机会。我们领受祝福其实也是一个祝福，因为当我们领受祝福的时候，说明祝福在流动，那么祝福一流通出来的时候，神就会更多的祝福那一个赐福的愿意奉献的那一位神的仆人。所以当拿俄米对路德说了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对神的认识再次的体现在他的日常的生活的当中。所以很多的时候当神感动一些弟兄姊妹，哪怕是不信主的人给我们一些的帮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将荣耀归给神，而且我们要非常充满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样的祝福。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讲过一句什么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要加倍的祝福那一个奉献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接受祝福是因为什么，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里面的骄傲啊。祝福人很容易，领受祝福很难的。所以我们要求神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家中应该是彼此扶持的，彼此扶持，我们是互相需要的，因为我们是连接在一起的肢体啊，连接在一起的肢体。好，谢谢谢谢。我们是不能够缺乏的，在这方面可能我们是领受祝福，在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们就可以来祝福到别人。所以拿俄米没有以他的儿媳妇在别人家里拾取麦穗为耻，反而他看到这是一个神祝福的一个方式。所以他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当中他都能够献上感谢。如果一个人常常能够有感恩的心发出，这个人是充满了一个喜乐的人，因为他里面没有什么怨言，没有什么苦毒。我们可以想象你跟一个人常常讲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怨天尤人，他的心身灵都是黑暗的，听久了你也会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人随时随地的都能够献上感恩，哪怕我们很贫穷，哪怕我们在接受别人的扶持，仍然充满了感恩，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借着所有的环境来祝福我们，也祝福到别人。一个感恩的母亲能够很深的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别忘记了路德是什么人啊？是摩押人，他不认识耶和华的。那么后来为什么路德能够认识耶和华，他为什么能够说拿俄米啊，我的婆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为什么？因为他从拿俄米的身上看到了耶和华的荣耀了。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以色列的妈妈跟所有的摩押人的妈妈是不一样的，他的生活的态度，他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他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他是常常的来看到神的手的。所以拿俄米自己蒙了福，他也祝福了他的孩子们。那么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是有很多的不容易啊，两个婆婆媳妇啊，孤独的住在那里， 媳妇天天从早到晚要出去打工，然后回来奉养她的婆婆。但是在这样一个画面的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争吵啊，没有看到愤怒，反而看到了平安和喜乐。那么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看到不仅拿俄米在即将离开摩押要回以色列的时候为他的媳妇来着想，那么他的心一直在纪念着他的媳妇，或者说这时候他已经将路德看成他的女儿了。所以在三章第一节那里到第四节就有一段的记载，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路德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相识的人吗？看到他今夜在禾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禾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只等他吃喝完了，到他躺下的时候，你看准他躺卧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一开始拿米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一直在为你的终身的幸福在思想，我也在祷告啊。那么今天我好像看到了神的手在工作了，神将你带到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不是偶然的，神让波阿斯以恩慈待你也不是偶然的，神让波阿斯还没有迎娶也不是偶然的。他说我今天看到了一点是路德还没有看到，是什么？神要借着波阿斯来祝福路德的前面的生活。所以他就告诉路德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你要去进入他躺卧的地方，睡在他的脚下啊！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文化传统，哇，这个人私生活够差劲的哈，这半夜跑到别人被窝里去了哈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不是这样子，我们要知道这时候已经是在旧约了啊，我们不要讲旧约，讲耶稣那个时代啊，都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两居室三居室一个人一个大床睡，不是的啊，那是一个家庭挤在一个屋子里的啊。所以耶稣讲有一个朋友半夜敲他的朋友的门要饼啊，讲这个祷告的故事，那个人为什么不愿意起来啊？因为屋子很狭小的，只有一个门，你要起来就要惊动很多的人，所以他说孩子们都已经睡下了啊，改天我再给你拿饼吧啊。所以在以色列文化的当中，不是单独的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文化，它是一个群体生活的文化。所以我们好好看后面就知道，波阿斯对他周围的仆人说，你们不要将路德来禾场的事情告诉别人。所以说什么呀？不是波阿斯自己在那里睡觉，是他同他的仆人们一同的在禾场安息，在一天的劳动之后，他们在那里享受片刻的睡眠。所以当拿俄米让路德来进入波阿斯睡觉的地方，不是说你抱着他睡觉，他说什么？你要进入他躺卧之处，躺在他脚下，躺在他脚下，什么躺在脚下？捂他的脚啊，让他能够取暖的。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心态啊，也是一种爱的一种的表达。他说借着这种方式，布阿斯就能够知道你的心意了。他说如果神要工作，他就会成就一切。所以三章十六节，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为他所行的一切都告诉婆婆，又说他给了我这六簸箕大麦，因他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一个拿俄米有先知的恩赐，对不对？非常的有智慧啊！他让他的媳妇，以前的媳妇，现在的女儿路德啊，进入波阿斯的禾场，躺卧在他的脚下啊。他说神会借着这事情来显明他的心意，而且当路德向他汇报所发生事情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事情今天就能够办成啊，神一定会向着波阿斯来说话的。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需要从我们身上得到的不仅仅是物质衣食的供应，更加的需要我们作为属灵的父母 能够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在他们人生选择的时候，给他们智慧的引导。亲爱的母亲们，因为母亲跟孩子们的关系都比较直接哈，所以母亲节会比父亲节更加重要。我们做母亲的，在我们的孩子们遇到选择的关头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给他们智慧的谏言？我们是否能够比我们的孩子更清楚地明白神的心意，从而给他们提供人生的指引？很多时候不能，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一样蒙擦擦的，他们看不见，我们也看不见的啊！你慢慢看吧，反正这条路不通，那耶和华要为你开另外一条路。我们讲不出像拿米这样有智慧的话语的。而孩子们，他希望从我们身上得到这样一个安全的一个帮助。你说这世界上什么人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只有家人，只有父母。而且这个父母不是一般的父母，一定要是要认识耶和华的父母，才能够领受智慧的。因为智慧是从哪里来？从耶和华而来。神今天仍然愿意赐给我们智慧，如同当年他赐给所罗门一样。只是今天我们是否有求？雅各讲得很好，我们要求，神就会将智慧从天上赐给我们。我们今天需要智慧，在各样的生活的环境的当中，来指引我们的儿女做出正确的选择。为什么孩子们要找我们呢？因为毕竟有可能我们吃的盐比他们吃的饭都多，但是我们吃的盐比他们吃的饭都多，我们却没有他们有见识，没有他们有思想，跟他们一样稀里糊涂的。你说他怎样能够从我们身上找到那个安全感？找不到的。今天拿俄米给了路德一个人生的指引，这些都是路德没有想过的，但是拿俄米为他思想，为他祷告，为他做出人生的规划。他人生规划不是从自己的经历来的，他没有经历过这一切。拿俄米哪经历过这一切？没有经历的。他的这一切智慧都是从神来的。他为什么没有去找别人？就像布阿斯说的，有还有很多有钱的，还有很多年轻的，你为什么找了我？这个他们的时间差可能至少20年内。他说你怎么找了一个叔叔来做你的先生，没找一个有才有貌的这什么什么高富贵哈什么的，对不对？年轻人做你的如意伴郎，你找我来了。因为什么？这是神的心意的显明啊。所以拿俄米看到了人所看不到的，那是神给他的启示。我们的启示不是说我们怎么样子更好的理解圣经，神今天会给我们很多的英文叫 inspiration， 带领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来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所做的怎么样都能够蒙福。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做母亲或者什么时候做父亲，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得到智慧，能够真正的实际的在行动上给我们的孩子们指引。他应不应该跟这个人结婚？他应该选择什么职业？他应该去哪里生活工作？你要给他谏言的，你要给他指引的，是带着从神那里来的权柄的啊。我们都不确定孩子是做这个好做那个好，神对他的心意是这跟这个人结婚还是跟那个人结婚，我们都不明白，就没有办法来引导我们的孩子了。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到拿俄米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么最后我们看到了，真的神的心意就是将布阿斯和路德带到了一起，让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那么这个新的家庭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4章16节，拿俄米就把路德和布阿斯所生的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给孩子起名说拿俄米得儿子了，就给他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布阿斯，布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布阿斯是大卫的什么人啊？曾祖父。布阿斯路德生的儿子俄贝德是大卫的爷爷。神借着大卫 结束了混乱的士师年代，统一建立了以色列的王国。我相信有可能大卫在活着的时候，俄贝德仍然活着，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人的寿命都是蛮长的。这多么蒙福，一个外邦的女子居然进入了以色列君王的历史。而拿俄米因为着她对神的信靠，她成为了一个见证上帝恩典的母亲。我们可以想想，有什么样的一个荣耀的事情比我们的家族的当中出来了一个荣耀神的仆人和使女，不管他是全世界的传道人或者有自己的职业，能够带领无数的人来归向神，影响了无数人的生命，甚至在那时候成为了一国的君王，那是多么的荣耀。这一切在因为着路德以先，是因为着拿俄米。没有拿俄米就没有路德，没有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母亲和婆婆，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家庭的产生。当然了，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但是神要借着我们来与他一起的同工。所以因为这拿俄米的慈爱和信实，这样的一个外邦人女子路德进入了以色列的历史，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这更加了不起了，他们所生的不仅仅是君王，而且救主也是从这里出来的。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今天很简单的一个决定，不要小看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可能深深的影响我们的后代。焉知我们的后代不会出一个大卫，要重建神倒塌的帐幕。焉知我们的后代不会再出一个安慰者，一个使人和睦的神的仆人和使女。今天我们所看到历史的当中，教会的当中，那些蒙神重用的仆人和使女，他们都有敬虔的祖先，为他们祷告的母亲。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很多的母亲都是信耶稣的，我劝勉大家好好的为你的孩子祷告。做母亲的不一定有为孩子祷告，我不要求大家举手了啊，你自己心里就知道你有没有好好的为你的孩子祷告。现在就为他的将来的人生的旅途祷告，为他的学业，为他的工作，为他的服侍，为他将来的家庭，甚至为他的子孙开始祷告，来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启示。我们在我们的家族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从我们这里开始，我们要砍断一切祖先的咒诅、捆绑和辖制，要让耶和华的福从我们临到我们的子孙的身上，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盼望今天的拿俄米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成为我们所有母亲的见证，让我们学习。在这一章当中没有怎么提到啊什么对神的颂扬啊怎么怎么样，没有的。但是从拿俄米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无处不可以看见耶和华奇妙的作为，神在引导我们，在使用我们，他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全人类的主，更加是我们每一个个人的救主。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以上都在执政掌权。主啊，因为你愿意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恩典，引导我们走在光明的里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是如何的祝福拿俄米。虽然在人看来他是不幸的，是缺乏的，但是你正着因为着他的经历，使他成为了一个祝福以色列全家的一个母亲。主，我们也相信你要借着我们来祝福我们的家族、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后代。主要盼望你恩高我们，如同你恩高拿俄米一样，满有对你的爱，满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满有对人的宽容、忍耐和信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来荣耀你的名字。主啊，愿你祝福每一位母亲， 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家族祝福的管道，成为我们儿女们可以依赖的膀臂。主耶稣，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